若琳听了张廷玉的话十分感激，急忙说：中堂，我和顺清在这儿就先谢谢中堂您了，有您这句话呀，顺清会好起来的。哎，对了，中堂，我正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向您报告呢。今天我回到京城，就听到了一些个谣言，有人说万岁爷登基的时候就时辰不正，硬是后来给雍正了，这就违了天意。还有人说今年正月里就打雷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年羹尧昔日就和阿哥们交好，如今要带兵杀回京城了。从顺清那里出来以后，在街上又听人家说早年流传的命相书黄聂哥又出事了，那上面有一句话说地出三江口，家湖做战场，雍正年间正该着天下大乱。我听了这些个话呀，还真是有点心里发慌呢，就去找了范时杰。听老范说年某在西江跋扈的很啊，他倒听人说年羹尧已经兵败自杀了。这可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。其实啊，张廷玉早就知道了外边的谣言很多，可是说年羹尧兵败自杀他还是头一次听说。联想到刚才雍正皇上急着要他去查问军报的事，他就更加觉得有些不妙，于是他打住了刘墨林的话头。行了，墨林，别说这些个闲话了，快去看看纳苏这狗才到哪儿去了，快叫他回来把军报的底档找来给我看。说着话他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苍白的。刘墨林见张廷玉突然变了脸色，也不敢多问，出门就走，却正与纳苏撞了个满怀。纳苏一见张廷玉也在这儿，就急忙上前施礼：中堂，刚才我是被龙大人叫去了，他向我要调兵的符信，我说那得请示十三爷和十四爷，他不听，和我纠缠了好半天，我怎么说都不成，只好与乾清宫的侍卫们说了一大车好话才放我进去。我把调用兵符的事儿跟十四爷说了，也顺便取回了十四爷借看的奏折和军报。张廷玉闻听此言不由断喝一声：少啰嗦，折子呢？纳苏急忙把折子取出来递过去了，张廷玉接过来一看，里面果然有年羹尧的奏折，密封完好还没拆阅。他加上奏折转身就走，纳苏从后面赶上来问：哎，张中堂，那龙大人要调兵符的事儿？张廷玉头也不回地说：不行，谁也不准调用。那龙中堂要是……少啰嗦，他要有什么话呀，你叫他来找我说。纳苏还想再问，可是张廷玉已经走远了。张廷玉回到康寿宫的时候，雍正皇上已经去慈宁宫哭灵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只听慈宁宫那边的哭声惊天动地，响成一片。张廷玉独自坐在那里，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奏折，心情十分紧张。这件用黄绫封面的奏折外边清晰地写着一行小字：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谨奏600里加急密务。按说呀，张廷玉是宰相，是处理太后丧事的全权大臣，他是可以拆开奏折来看看的。可是他这个人呢，一向是处慎谨慎小心，从来不越权的。既然这奏折上注明了密字，又注明了务字，那就是说除了皇上或者皇上已经有指令，别人是万万不能拆看的。所以尽管张廷玉心里十分着急，他真的很急于想知道奏折中的内容，但是还是没有拆开来看，只是暗暗猜想着这奏折里会写了些什么，是报喜呢还是报忧，是捷报还是凶报，是为 年羹尧、叶中琪二人的不和，还是别的什么？突然，他想起这份奏折是刚刚在十四爷允齐那里要过来的。十四爷为什么要把这份奏折带在身上呢？是因为今天太后薨逝，只顾了悲痛，忘记归还了？还是十四爷有意的要藏匿这份重要的军报呢？还有，这个隆科多为什么急急忙忙的索要兵符？按道理说呀，他隆科多本来就管着兵符印信的，京师布防和九城的禁卫调动也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儿啊，只需要在使用之前先和十三爷或者十四爷打个招呼就行了。可是他今天越过这二位王爷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……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背后有人叫了一声：廷玉。张廷玉只顾沉思了，没听见。廷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张廷玉这才叮铃铃醒过神来，回身一看，原来雍正皇帝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。他急忙起身伏地磕头：哎呦，皇上请恕臣走了神了，竟没瞧见主子。这是年羹尧的军报，臣要过来了，请皇上亲自拆阅。雍正的眼睛已经哭红了，但是看上去气色倒非常的安稳。他叹了口气说：哎，廷玉啊，快起来吧，朕知道你是累坏了，也乏透了，可是你现在还不能休息啊。雍正说着回头看了看跟着走进来的方苞，又说：瞧，年羹尧还是有奏折的，而且到底还是让廷玉给要回来了。方先生，你拆开来读读吧，看看这位自称是汝将的人是如何向朕报捷的。张廷玉不由吃了一惊：皇上是怎么知道我军已经胜了的？雍正淡淡一笑说：哈哈，朕乃真命天子，头上自有神明保佑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可以动摇得了的。世上的事儿其实本来如此，有人想制造谣言，就有人能够破了它；有人想隐瞒什么事儿，也就有人能够揭开他的秘密。年羹尧的奏折关乎着朕的社稷、朕的名声，甚至朕的身家性命，朕岂能掉以轻心呢？廷玉，折子是在十四爷那里取回来的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朕早就知道西宁大捷的事了，只是想看看这个折子为什么会被压住，他又压到谁的手里了。说完向方苞点头示意，方苞这才小心翼翼的把奏折拆开，展开折子轻声读道：抚远大将军陈年羹尧谨报皇上西宁大捷，歼敌十万士。念到这儿，他顿了一下，兴奋地看了一眼雍正，便朗声宣读起来了。这奏折呀，写的花团锦簇一般，前头呢都是调兵部署、粮草供应、千头万绪的军务，表述自己耐烦琐细、事必躬亲，如何律事周详、纲举目张等等等等，反正总而言之啊，他把自己的功劳吹得神乎其神的。后边呢，提到了他和岳中琪的矛盾的事。方苞刚刚念了一句，雍正就说：行了行了，下边的就不用再念了，岳中琪也有自己的难处，我们不能只听年羹尧的一面之词啊。方苞接着往下一看，果然这后边啊全是告岳中琪状的，说岳中琪如何畏难怕死不敢进军，说岳中琪如何争功争名抢夺战俘。方苞是越看越吃惊，最后竟然失声叫了一嗓子： 哎呀，皇上，这十万战俘，别说了，朕已经知道了。岳钟琪也有奏折报来，还告了年羹尧的状。他自请领兵5000，扫荡鱼寇，追捕元凶。方苞一听这话，可着急了，急忙打断雍正的话说：“不不不，皇上，年羹尧折子里说，十万战俘，他全给杀了。”雍正一听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！这什么10万，全都杀了？方苞点了点头，看了一眼年羹尧的折子，又看看雍正皇上。皇上，您听他是这么写的：因天寒地冻，粮饷困难。又怕战俘闹事，已将10万战俘就地处决。啊！大殿里的人全被10万这个可怕的数字震惊了。10万人呐，如果手拉着手，可以从青海一直排到北京。可是，一夜之间，竟然被年羹尧刀劈斧砍，残杀殆尽。雍正两腿一软，竟然退然坐在大炕上了。他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十，念了几遍大悲咒，才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。唉，朕早就听人说过，年羹尧有个外号叫屠夫，朕还不肯相信。可是他，唉，此时此刻雍正皇帝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。要说呀，他早就在盼望着年羹尧的胜利军报了，甚至可以说，从老十四被掠夺了军权之后，他就在盼着这一天了。他的这种心情啊，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。其一，年羹尧是他的内府，更是他的家奴，是雍正亲手把他从一个包衣奴才一步一步的提拔成大将军，提拔成威震边关的统帅的。在这件事情上，说年羹尧是皇上嫡系中的嫡系，那一点也不过分。其二，在雍正的心目中，年羹尧是唯一的可以替代老十四带兵的人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他是皇上手中用来打倒十四爷的一块石头。在目前的朝局还不能稳定，八爷党还在蠢蠢欲动，时刻都准备反扑的背景下，这年某人的胜败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但是雍正皇帝的心里也十分清楚，年羹尧既然是他手中的一块石头，那么他既可以打击敌人，也可能会砸了自己的脚。随着年羹尧官职的升迁，权力的增大，他明显的暴露出来的骄横和傲慢，他对皇帝的阳奉阴违，特别是他多年来与八爷党那藕断丝连的关系，也都让雍正皇帝十分担心。皇上对此也采取了一些对策，诸如把10名侍卫派往年羹尧的军中学习的同时，也把那个桀骜不驯的九爷允堂派到了军中，目的就是要看看年羹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是忠于朝廷的呢，还是另有打算。此外，雍正还充分利用自己遍布各处的情报网，为他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信息，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对年某人采取必要的措施。从今天接到的各路军报中，雍正得到了他需要的消息，仗已经打胜了，但是九爷在军中颇得人心，年羹尧、岳钟琪为了争抢功劳而出现了裂痕，年羹尧为了独占头功而不惜杀掉了10万战俘，这些军报对于雍正皇帝来说是喜忧参半的。喜当然毋庸多言，但是10万战俘一个不落的全都给杀了，那还不知被杀的人是不是真正的战俘呢？ 是不是年羹尧又在玩弄杀良冒功的故伎？但就这件事本身，就让雍正很是为难。雍正自称是佛教的虔诚信徒，也还有一位记名和尚文觉陪侍在身边。佛理又最讲究宽恕，而最忌杀生，更不要说是杀害无辜的百姓了。像年羹尧这个样的干法，将使雍正无言以对世人的议论。但是雍正毕竟是皇上，他必须在面临难题的时候权衡轻重，做出最明智的选择。起码在眼下，他还不能没有年羹尧。所以听到年羹尧杀了10万战俘的消息，雍正先是双手合十，念了几遍大悲咒，表示了对死难者的哀悼，又对年羹尧的屠夫声明表示了无奈。可是突然他的话题一转，却这么说：哎，昔日秦赵之战，秦国一夜之间坑赵族40万，江古比今，朕想年羹尧必定也有他的难处，兵凶战危之际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。等战争结束后，朕请高僧和朕的替身文觉和尚去一趟青海，带朕做7天7夜的水陆道场，超度亡灵，消除戾气吧。张廷玉很能理解皇上的心意，所以他马上接过话茬说：啊，皇上，臣以为今天夜里就要印出单页底报来，全文刊登年羹尧的这份奏折，还要让兵部广为张贴，一定要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雍正一听这话比较高兴，点了点头：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皇臣你稍等一下，朕还要为年羹尧的奏折加上朱批。说完他走到案头，提起笔来蘸上朱砂，就文不加点的写起来了。他是这么写的：昔明告捷，懒奏甚为朕心，壮业伟功，诚赖圣祖在天之灵，自尔以下以至兵将，凡实心用命效力者，皆朕之恩人也。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，而用心爱我之处，朕皆都体会得到。我二人堪称古往今来君臣愈合之榜样，也足可令后世亲慕留贤矣。雍正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，这才递给张廷玉说：庞臣呐，你和方先生再看看，如果没有什么就赶快发出去吧。方苞和张廷玉接过来一看，俩人全傻眼了。怎么了？皇上的这个批语有点不伦不类，且不去说他，写的也太肉麻了。皇上的用心无非是要用西宁大捷来稳定朝局，安抚民心，但是这是皇上对臣下的批语呀、啊，哪能说什么不知怎么疼你，古往今来君臣愈合之榜样，甚至还有自尔之下皆是朕的恩人，这话说的有点忒过分了点。他们俩人的眼光一碰，又迅速闪开了。张廷玉不知怎么说很好，还在思索着，方苞可是忍不住了，急忙说：万岁，这三纲之内君为首，这是千古名言，勿可不注意，更不能乱了纲常啊。这个朱批如果是用密折的办法单发给年羹尧一人，尚不为过，但这是要在底报上发往全国的呀，批语中之恩人云云，臣以为断断不可。张廷玉也急忙接过话茬说：是啊，方先生说的对，臣也是这样想的，边将立功，圣上传令嘉奖，
于情于理谁都说不出什么来。
但是皇上这样说法似乎是太夸张了一点。
他们俩人平常以为啊自己是知道皇上的心的，可是说到头他们并不真正的了解皇上。雍正此刻心里想的是不做则已，要做就把事情做绝。就比如现在的这份朱批，几乎是每句话都无以复加了。其实在雍正的心里早就对年羹尧不满意了，尤其是对他在暗中和老八老九一直有往来很不满意。现在呢老九就在年羹尧的军中，而且还很不老实，这就不能不让雍正担心呐。现在把话说透说绝，就为以后除掉年羹尧做了最好的铺垫，这叫一石二鸟。但是这话不管是对谁，雍正也不会说出来的。这是不是可以称作帝王心术呢？大概如此吧。其实啊，雍正刚才在写这个朱批的时候，也曾经想到张廷玉和方苞俩人会有不同的看法，可是他却万万没想到他们会坚决反对。于是他把那份朱批要过来，又仔细的看了看，心里却在想着怎么驳倒他们俩。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稍微退让一步更好一些。沉吟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啊，你们的心意啊，朕都知道了。可是朕的心意，你们却不明白。想当年西江兵败，六万子弟无一生还，圣祖曾为此痛不欲生，朕和圣祖心同志同。年羹尧这一回等于是为圣祖爷出了气，那就是替朕尽了孝道，成全了朕的孝心，所以朕才称他为恩人。既然你们都说的那么严重，那就留下前两句加上国之柱石四个字，仍然名发天下。所谓恩人的那些个话，朕写成密诏给年羹尧自己看，岳钟琪呢也要有所慰勉，全都照你们的意思办也就是了。他一边说着，张廷玉已经把原稿改好了，写完双手呈给雍正。雍正接过来比较着看了看，果然已经不显得那么刺眼了。他只说了句：“那就这样吧”，便不再说话了。张廷玉知道他还要打坐参禅，于是便把折子揣好告辞出来了。抬头看了看天，雪花还在不紧不慢地飘着。张廷玉略一停步，风扫下房顶的雪团落了一脖子，又凉又湿。张廷玉突然觉得心安了不少，不由加快了脚步。